好嘞，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列王记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三部分，起个名字叫所罗门建殿。我们知道所罗门作王呢，在历史上很辉煌，但是圣经中对他其他的辉煌事件一个字都没有，只记载了他做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建圣殿。所以我们今天要详细给大家看一下列王记呢，比较好读，因为它是历史事件，也比较不好读，因为有好多人啊、地名啊、什么时间啊，没有几个人喜欢学历史，对吧？所以呢，有它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主要的问题，它要回答犹太人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被掳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回归之前，他们有一个问题：我们被掳到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了，我们的上帝还是我们的上帝吗？我们的上帝究竟还和我们在一起吗？这是他们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回答。那么列王记呢，就是通过回顾列王历史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无论你在高峰还是在低潮，上帝始终在你的身边，耶和华始终是你的神。这就是这一卷书的主要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作为一个简介，也讲过这个所罗门登基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他登基以后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所罗门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智慧的一个人，所以他被上帝选择要建神的圣殿。那么建圣殿呢，上帝说有一个条件，你的手必须是干净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去杀人放火，不像他的爸爸大卫需要征战，他有好多的这种战场上的血腥。那么所罗门呢，他的爸爸已经把他四土就四围的周国都平静好了，都是在平静安稳的状态下来发展的，所以上帝选择他来建圣殿。那么建圣殿呢，有好多东西需要去准备，主要的是材料、人力、物力和资金，对吧？这些好多东西需要解决。那么所罗门是怎么做的呢？你会发现他选了中东一样东西，就是木材。他怎么选呢？打开你的圣经第五章，上面说推罗王西兰平素和大卫关系不错，他听说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作王以后呢，就派人来找这个所罗门谈，说我和你父大卫呢，把四面的敌人都已经平静了，你的大卫因为征战呢不能建殿，那么直到所有的仇敌都伏在他的脚下，现在四围平静了，没有仇敌了，也没有灾祸了，那么你已经接续你的父做王了，所以呢我愿意给你提供木材来建圣殿。可见这个人呢对大卫的心思很了解，对吧？他知道大卫想建，上帝不让他建。那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事呢？为啥不是别的人呢？我们要知道一下那个地方的历史，那地方的历史地理状况告诉我们，推罗和西顿那个地方呢，生产当时中东最好的上好木材，就是香柏木。那我们今天知道，你要买到香柏木的家具的话是很贵的，因为木材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一下地理位置，推罗和西顿距耶路撒冷是很远的，推罗在今天的黎巴嫩附近，地中海那个地中海岸上面，那么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南边，都是很远的，那怎么办呢？你知道那地方的人很有智慧，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呢，我已经知道了，说到香柏木和松木的事呢，我必照你的心意而行。那么我的仆人呢，要将这木材从黎巴嫩运到海里边，然后把它扎成筏子，顺着海呢飘到南边，再从南边呢把这筏子解开，通过陆地运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方法怎么样呢？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方法，采用了水路和陆路结合的办法，把这个材料运回来。我不知道那时候的船是很小的，但是他们很聪明，知道木头绑在一起就可以当船用，所以不需要船，直接把木头绑成筏子就下来。那么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让所罗门给当时的推罗和西顿人提供粮食，主要是麦子和油，也就是说南方人有吃的，北方人有材料，那么就形成了一种以食品换木材的协议，就这么达成了。你听这个词是不是对我们今天的新闻有所感兴趣？我们今天以食品换什么？好多东西，对吧？换石油，好多国际上的这些贸易都是以这个方式来做的。其实那时候所罗门已经和推罗西顿人达成了这样的协议，以食品换木材。那么这张图大概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运输线路，推罗和西顿在黎巴嫩的西边地中海岸上面，他们用水路运到约帕， 约帕上岸以后呢，再通过陆路又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你能知道，这是在当时的最先进的技术，在今天呢也不落后。今天你要用木材的话，也是好办法，对吧？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好，那么所罗门建殿呢，第二样东西是要有人。我们知道所罗门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了做苦役的30000人，然后轮流派他们上到黎巴嫩去干啥？搞这些木材。这30000多人，还有7万人呢是抬扛用的，陆路的时候要有人去搬用啊，还有8万人是开石头。那么所罗门就用了这3300多督工来监督这些人。所以你看这个梯队大不大？10多万人口齐动员，这是一个大工程。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管理这样一个工程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时候没有电脑的辅助，没有其他东西的辅助，完全靠大脑。所以所罗门是很智慧的人。那么王就下令的人就开始凿这个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用这些石头呢来做圣殿的根基。那么预备好了木料，也预备好了石材。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大家有好多的争议，神学上有好多的争议，就这个石头究竟从哪来的。因为所罗门建殿，我们今天去看那个地方的石头一块要2-3吨重的，这些石头究竟从哪来的？而且圣经里面记载说，建殿用的石头从山梢凿出来以后呢，没有听到任何敲击的声音，没有锤子斧子和铁器的声音。那么这个石头2吨多重，没有铁器敲凿的声音，它是怎么搞成方的？怎么搞成那么标准的尺寸？在座的都是科学家，咋搞啊？怎么搞合适啊？所以圣先生在这儿争议，就这石头到底哪来的。其中有一种解释呢很有意思，这张图片里面大概看到的就是说，在当地有一种石头是很大的，而且有地方是露天的，有地方在地下。那么后来呢，考古人发现呢，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下面有一个洞，那个洞里面呢有一种石头，那种石头在湿的情况下是软的，用刀就可以切下来，干的时候呢就会变成非常硬的石头。你们见过这种石头吗？北方人见过吧？我们小时候用过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软石，就是在水里泡的时候，你用指甲抠，随便抠，随便雕刻，一旦拿出水面干了以后，就变成白色的那个一种石头，写在石板上的是白色的，所以我们把它当粉底用。小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写字嘛，拿一块石板就用那个东西写字。后来呢，有一种叫蜡笔之类的东西取代了那个东西，实际上那种石头叫软石。后来人们发现那地方就有这种石头，那种石头如果在石的情况下加工的话，是不需要任何铁器来处理的，木头做的刀就可以把它削好了。但是它的条件是必须要湿，一旦干了以后呢，变成非常结实的一种石头。我们北方有这种石头，我不知道南方有没有。那么后来考古发现呢，就是这种石头是最有可能被用作圣殿的奠基石，因为它很容易加工，一旦加工好，我地面上一用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坚固的石头。下雨以后它不会再回去，仍然是硬的，就是在水里面泡的时候是软的，一出水干了以后就是硬的。所以这种石头很特别，我们小时候用过，所以一读着我就想起考古人发现这个，我想起我们小时候用的东西，很有意思啊。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是最可能目前找到的所有的考古资料里面给我们提供最准确的信息，可能这个就是这么做的。那么圣殿这些奠基石，今天你如果去的话还有吗？还有吗？有，在哪呢？西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哭墙。哭墙不是圣殿本身的结构，是圣殿底座的那个围墙西边那一段叫西墙，那就是所罗门当时建殿的原来的石头。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去哭墙那儿去看，那个石头就是所罗门当时建殿的石头，那个是原装的，其他地方都重新修建过。好，那么所罗门开始建殿了。建殿的圣经上写了准确的日期，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第2月开始建殿，这个时间已经很准确了。大家一查以后就知道，准确是知道公元前哪年哪月，这个时间是准确的。 所罗门王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建殿的殿的长度是六尺，宽度20肘，高度30肘，廊前呢有殿前有廊子20多重。你会发现所有的尺寸非常准确。这里面有一个结构，说靠着殿墙角呢有外围的墙，有3层屋，而且一层上下呢都有楼梯。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很现代，是吧？你会发现圣殿的结构建筑的非常现代，分1层、2层、3层，中间有旋转型的楼梯。我们谁家家里有旋转型的楼梯，上下楼的，好多人家里有这个结构的，就是上下楼之间那个楼梯是旋转悬挂在空中的，中间有一根柱子，楼梯悬挂的。你在好多这个儿童这个 playground 里面可以看到这种结构，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建筑结构。那么当时所罗门就采用了这，那么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登基的年份是公元前970年，第四年开始建殿，把这四年解掉以后是哪一年？966年，就是准确的所罗门开始建殿的时间，这些时间应该不会差过一两年时间。好，那么这时候呢，应该说所罗门把材料准备好了，人也准备好了，钱也有了，开始建殿了。上帝来见他的话应该怎么说呢？如果你去见他怎么说呢？做得好，有计划，有准备，是不是该这么说呢？你会发现上帝不是这么想的。上帝这时候呢，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他告诉他下面这几段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殿，他说这件事情我现在要说一下，你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向你父应许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当中，不丢弃以色列的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建殿这件事好的，但是我要提醒你，我要提醒你，你如果遵守我的诫命，我将来会住在里面，你如果不遵守我的诫命的话，对不起，我不住。这个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上帝并不是让所罗门说你建这个殿有多重要，重要的东西在哪呢？在你的心里，你是不是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这就是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建殿初期就告诉所罗门，核心的东西不在你世界上的东西多辉煌，在于你内心的想法有多真实。因为我们今天把它想得好一点，就是你心中的那个上帝的殿宇呢，重于你在世界上建的这个殿宇。上帝从一开始就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警告，这个思路和我们一般人思路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一般人听说所罗门要给王建殿了，高兴死了，建呗，越辉煌越好，是吧？但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跟他提出的是警告，他说你要小心你所做的事儿，心中的殿重于地上的建筑。上帝给他的第一次提醒，这是件好事，所以呢他所罗门就开始建殿了，用的都是香柏木，香柏木做的地板全部是木头装置，在那个时候贴地板是很潮流的事，对吧？我们这个地板都是最近百十年的事，那时候就开始用地板，而是香柏木做的。内殿呢，注意看，20肘长，20肘宽，20肘高。听到这个结构以后，你脑子里想到什么？它是一个立方体。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是哪一个地方呢？就是后来圣殿里面那个至圣所。整个圣殿建筑里面只有一个立方体结构，就是这个至圣所。也就是说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的那个地方，随便别人不能进去的。也就是这是什么地方？上帝的内室，只有上帝可以住在那儿，其他人不能随便进去，它是一个立方体。那么神学上把这个解释为三位一体，我倒觉得也挺合适的啊，超宽高是吧？但是不管你怎么解释呢，这是圣殿建筑里面的唯一一个立方体结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外面呢，用橄榄木呢做了好多的门啊、窗啊、框啊，都是用金子包着边。那么在这个圣殿里边呢，又做了一个坛， 做了一个用金金包起来，做了两个鸡肉花，鸡肉花是放在约柜上面的，像两个鸟儿一样。我们给大家一会儿看地图，这些东西都是用上好的木材和金子包起来的，也就是做的非常辉煌，很漂亮。好，除了这以外呢，他在外面做了两根铜柱，这两根铜柱是装在这个圣殿的门口，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呢18肘高，够大，周围12肘，也够粗吧。这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有两个名字，一根呢是在右边叫约雅金，左边那一根呢叫博阿斯。啊，这两个名字你听起来是不是都很熟悉？一个是王的名字，一个是博阿斯谁啊？路德记里边那个吧，对吧？你听这两个人名字很熟悉，但实际上这两个人呢，不是指的圣经里面那两个人。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字呢和我们中文很相近，很讲究押韵，就是他在做作品的时候呢，开始那句话前面用的几个字一般很讲究，像我们中文的藏头诗啊，什么漏尾诗啊之类的，他很讲究这个东西。希伯来也很讲究。其实他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约雅金，指的是他建立大卫的国，大概代表这么一个含义。那么波阿斯呢，表示力量在他的里边，说这两根柱子呢代表什么？上帝是这个殿宇的真正建设者，他是大卫国度的建设者，他的力量就是大卫国度的力量，大概要告诉世人这个，说这两根柱子很做得很辉煌很漂亮。然后呢又做了一个铜海。什么叫铜海啊？用我们经典的话说，就是用铜做了一个大盆子，里边有装上水，我不知道是不是灭火用的啊。你到故宫去你可以看到好多这种大盆子，对吧？故宫那干嘛用的？灭火用的，那里面储水吧，你一旦出现事的话可以泼水。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灭火用的，圣经里没那么说。是圆形的，很高，直径10肘，有外面也有30肘，你看那个也够大的吧。然后用铜制的是个盆子，盆座上面放着10个盆子。那这10个盆子干嘛用的？我们在读其他书卷的时候知道，献祭的时候要烧火，对吧？那个火就是烧在这些铜的盆子里面，要不然会发生火灾的嘛。然后又制造了10个盆座，10个盆子放在上面，这些盆子都很大，每一个可以容纳40个巴特。巴特究竟有多大呢？首先你插一下网站看，大概有这么大，如果比划一划大概这么大。然后做了好多的盆子啊、铲子啊、盘子，反正总而言之圣殿里面所用的东西做了很多，我们不一定把这段经文这么详细的去解释它。然后重要的东西是所罗门在殿里面做了一个金坛，这个坛是干嘛用的呢？献祭用的，就圣殿里面主要献祭的坛就在这儿。然后做了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桌子是干啥用的呢？就是在那个至圣所里面献给上帝的陈设饼，放那个桌子，要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然后做了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干嘛呢？至圣所里面那个长明灯就是这个台，就在这个灯台上放的。所以我们牧师给大家介绍，我们是有金灯台的这个意象，这个金灯台就指的是这个，不是你在外面看到那个金灯台，这个台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常年不灭的这个灯。然后呢右边5个，左边5个，其上放了好多不同的东西，有盘子，有这个镊子，有条根，有火鼎，所有的东西。那么所罗门做完全部圣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那些金器银器就放到耶和华的府库里面，也就是大卫时期准备的所有好东西全部搬到圣殿里面去。圣殿的建设你会发现很快，章就这么2章结束了，建起来了，很辉煌。那么做起来以后干嘛呢？上帝要住进去。你怎么知道上帝要住进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约柜要进去。如果约柜呢不进去呢，说明上帝不进去，对吧？因为约柜是上帝的话语所在。在那个时候，这时候所罗门说，长老们，你们去把神的约柜抬进圣殿里面去。于是呢，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以及以色列的族长们就召集到耶路撒冷里面，把神的约柜从大卫的城运到锡安山上去，到圣殿里面去。 那么长老们来了，祭司们就抬着约柜，你说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再犯错误了，不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拉呀什么的，这时候他们就扛，不能去拉了，他们学到了教训。那么祭司和利未人呢，是专门服侍这些圣殿里面这些圣物的，也就是抬约柜的，抬着约柜带着会幕和一切的圣具全部挪进去。那么祭司就像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放进哪？至圣所。所以至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约柜，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然后旁边呢放的就是那个陈设饼、金灯台和那个小坛。至圣所里面就这么几样东西，没有别的任何东西。那么这个约柜上面他做了两个基路伯，把那个刺宝搭起来，正好扣在两边的墙上，那两个基路伯的刺宝接到一起，正好盖住那个约柜的箱子。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图。那么约柜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呢？摩西的十诫那两块石板，对吧？在那个时候就放这两块石板，后来还放进去一些东西，什么玛纳，还有呢亚伦的那根杖都在里面，后来放进去，那时候呢就那两块石头，最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上帝搬家入住了，约柜进去表示上帝搬家入住了。那么上帝到底喜悦不喜悦这个事呢？住不住呢？这个是要大家考虑的，对吧？上帝住不住呢？上帝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祭司就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圣经说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暂时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进去没有？耶和华很喜悦，住进去了，荣光充满了圣殿。那时候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了，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借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这句话在圣经中解读里面挺难的，这是所罗门讲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曾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因为在这之前所有耶和华的会幕呢都是放在一个小帐篷里面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它变成一个辉煌的建筑物，你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它，就变成了一个由原来的隐藏的变成一个彰显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所罗门讲这句话其实是说，以前我们的上帝没有让我们足够的好好的待遇他，今天呢我们要让他的荣耀得到大大的彰显。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出来，同时上帝这么做呢表示他非常肯定所罗门的作为，也表示他非常喜欢入住，所以上帝住进去。你有没有住啊？当然好地方了。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佛月立了耶和华的根基，十一年第八月，殿和一切的东西呢都造成了，一共花了七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大工程，速度非常的快，借了七年的时间。紧挨着就会发现圣经记载莫名其妙的露出一句话来，说所罗门为自己建皇宫花了十三年的时间。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反差，这个反差有时候给你提供一个信息，其实圣经没有记载所罗门怎么建他自己的殿，也没说他的什么材料什么都没说过，就讲一句话，神的殿七年，给自己建皇宫用了十三年。但是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圣殿是谁住的地方？上帝住的地方，就住一位。那所罗门的皇宫呢？嫔妃就七百啊，你住这么一个人的住得下吗？住不下。所以所罗门要建大一点，请你们理解，可以理解，对吧？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想，所罗门他有一个大的群体，他有他的臣仆，有他的这个嫔妃，有他的一大堆的家族的人，所以他建那么小不行的，你要理解。所以他建十三年可以理解，神只是在这儿用了一句话说一说而已，并没有对这个评价说所罗门这样做太过分，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大家看完以后你就知道皇宫大于圣殿，可以理解，上帝只是给他一点提醒而已，所以我们也不要太介意。好，现在给大家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所罗门所建圣殿的模型，不是实物啊，是当时的模型图。中间这一部分就是至圣所所在。那么这个殿建在大卫的城里边，整个外面这个圈是大卫的城，这是圣殿所在地，这一段墙就是西墙， 也就是圣殿根基的西墙，今天唯一留下来的最原始的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哭墙，就是那一段，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段叫西墙，仅存那一段。那么这个圣殿今天已经不在了，对吗？我们知道那地方是一个清真寺，现在，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战乱不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这个殿看起怎么样？非常辉煌，非常的辉煌，很漂亮。那么内部结构是怎么样呢？这就是那根铜柱，左边一根，右边一根，里边这叫圣所，里边这个立方体呢叫至圣所，唯一的一个立方体结构。这个殿里面里边全部贴的是金子，金子底下呢是镶柏木，辉煌吧，辉煌，非常漂亮。那么这就是那个铜海，大家看到那铜海什么意思吗？我一看这个，我就想起故宫边上的，可能是灭火用的，也可能是干别的用的。那么这些就是那四十多个盆子坛子，这边一排，那边一排，也可能和献祭烧火啊，或者别的东西有关。这是那个献祭的坛，那既是为以色列民众献祭的时候，所有的动物在那焚烧的，因为燔祭要烧掉，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坛。那么这个图呢，就是基洛伯的那个大概样子。底下那个柜子就是圆柜，有两根的杠，四个人就可以抬得起来，里边就放两块石板。那么上面这个结构呢，就叫基路，没人知道这个什么动物，因为上帝就那么做的，做这个东西上帝灵让他们做的，只有给那儿用过，其他任何地方没有的，说是独一无二的，大家也不要去猜到底什么鸟，别去管它。好，殿建好了，神进去了，很高兴，所罗门也高兴，那高兴干什么？为所有的大众高兴祝福啊！所以所罗门就当着以色列的众人站在耶和华的坛前，把手举起来向这个民众开始祷告。他说：“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这是对耶和华的赞美，对吗？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人守原施慈爱，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说到做到，你承认说要告诉我爸的，要让你的后代做王，现在我不是登基了吗？哎，所以你守约施慈爱，像你的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如今一样也不少，都按照你说的成就了。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仆人我父大卫的话，在你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绝做以色列国位的。现在求你也应验这话。”所罗门的祷告简单不？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感谢你，现在我已经登基了。第二次是求你保守我永远不下台，就这个意思。这很简单嘛，你读完之后很简单，就这么个例子，太简单不过了。赞美感恩。他说：“神果真住在那里吗？”他说：“看呐，天上和天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足你居住，难道你还要真是要住到我这殿吗？”所罗门看通这个，看通神的心机没有？上帝给他的提醒起作用了。所罗门看到说：“主啊，你住进去了。其实呢，你远大于这个，但是你还是住进去了。”他说：“唯有耶和华我神垂听仆人的祈求和祷告。”他说：“现在这个殿呢，我要把它建成祷告的殿。”他说：“仆人在这儿祷告呼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下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的祷告的话语。你仆人和你的名以色列人在处处向你祷告的话，求你在天上垂听，垂听而且赦免。”这是所罗门祷告的第三部分。他说：“我在这儿以后有什么事犯什么错的话，我要到这儿来祷告认错，您得听，您得赦免。”这祷告简单吧，三层意思了啊。说这叫称为祷告的殿。然后下面的话，以色列有什么问题，所罗门很智慧。为什么智慧呢？他说：“人若犯罪得罪灵舍了，这人后来想起错了，到你的殿来愿意祷告，主啊求你垂听，这错天天犯，对吧？”你看所罗门智慧啊，他说：“我的名以色列如果得罪了你，犯了罪了，败在仇敌的面前了，他们反省了，知道错了，来到你的殿中祷告呢，求你垂听。”你看打仗不能败，败了一天就胜，对吧？ 第二点，他说我的名因得罪你被你惩罚了，结果你不下雨，使我们没有粮食。这时候他们如果承认自己的错，承认你的名，到你这儿祷告呢，求您垂听。他想得很周到，对吧？然后他说国中如果有饥荒，有瘟疫，有干旱，有霉烂，有各种各样的蝗虫蚂蚱之类的冲击侵害性，如果我的名在你的面前求告你的话，求你垂听，保守我们畅通顺利。所罗门的祷告非常有力。没讲完的，他说论到不属你的名，讲完他自己人以后，他还有外邦人，所罗门手下有好多外邦人在他底下干活的。他说这些外邦人如果从远方来，为着你的殿，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的居所，他们到这儿来向你祷告的话，也敬畏你，像我们人一样的话，又使他们知道我所建的这殿是为你的名下的，那么求你垂听。说你的名如果侍奉你裁迁到外面出去了，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的话，如果他们在这殿中向你祷告的话，求你垂听，保守他们成功胜利，能得胜。他说我的名如果得罪了你，向你向他发怒，你把他们交到仇敌的手中，他们若到鲁被掳子弟想起这罪来回心转意，在这圣殿中向你求告的话，求你为他们伸冤。这什么叫祷告的殿？所罗门这讲得很清楚，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讲过这个话，对吧？你们把我的殿当作贼窝了，你们没有祷告，你们在那做买卖。其实祷告这个殿就是所罗门这个地方开始说的。好，这些祷告讲完以后，所罗门还没忘了最后一点，我要颂赞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所罗门祷告的最后一部分，因为他照着一切的应许赐平安给他的以色列民，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没有落空。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说明什么意思？神住这儿了，不走了，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同在了，像我们与列祖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中归向他，遵行他的道，经守他吩咐我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听，每日为他的仆人和他的民众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罗门这个祷告结束了，内容怎么样？很全面，对吧？所以我们要如果要做一个长的全面的祷告，君王性的祷告，这是很好的范例，很好的范例。但一般的祷告不需要这么长，知道吧？一般的祷告不需要这么，直截了当就好。祷告做完了，如果你是上帝的话，这时候该干啥呢？给所罗门一点鼓励吗？还是给他一个肯定，给他一个奖赏呢？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耶和华向所罗门第二次写信，第一次警告他，借殿之前警告他，第二次写信，同样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听见了，我也准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呢分别为圣，我也住在里面了。但是我住在里面，注意圣经的话，我的也我的心住在这里。什么意思啊？你们所有一些的人做的事儿，我看得见，你们所有心怀意念我都能够感知到，这叫我的也我的心常住在这儿，我住进去了。然后呢他说，你若效仿你父大卫，诚实正直的行在我的面前，遵循我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的话，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到以色列中直到永远，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同样的警告再次出现，什么意思啊？别看这个殿这么辉煌，别看我现在已经住到里面了，如果你心中没有我的话，我会离开。还是一个问题，我心中的殿重于你在地上建的这个殿。这是上帝给他的第二次警告。 这个警告之后，他说：“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的话，和上一次警告区别在哪？上一次只是警告，第二次呢，给他讲了个范例。他说后果很严重。但如果你不听的话，不守我所指示的诫命和律例，我会怎么办呢？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这个地方没说把地毁坏，说你们在这住不成了，我再把你从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我也抛弃不顾。那你们不在这儿住不成了，你建起这个圣殿也得拆掉，我并不稀罕。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成为笑谈讥笑，人家一看说，你看灰灰灰黄黄的殿现在没了，让外人耻笑。这殿虽然甚高大，未来将来经过的人也必惊讶，说耻笑着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然后他们就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他们祖宗出埃及第时候耶和华给他们交代的事，去亲近别神，所以呢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难临到他们。第二次的显现对所罗门来说，这话有点不太好听，是吧？所罗门希望的是，谢谢建好殿了，我很高兴住在里面。结果上帝跟他说，祷告我听了，我也住了，你还是要经守我的话语，否则的话，我不太吝惜这块地，也不吝惜这块殿，你的殿应该在心里。这是上帝给他的第二次警告。啊，好，所罗门究竟有多昌盛呢？圣经给他讲的话很简单，几句话，就那么几句话就告诉我们，所罗门究竟有多昌盛。所罗门王的财宝智慧胜过天下列王，有多少呢？没法量。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也就是人们都求他，不是他求别人，够智慧吧？要听神的智慧的话语，说所有四境的人呢都来给他进贡，有金银衣服绢线香料罗马，每年都是按例进贡，说明他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对吧？有人给他进贡啊。所罗门聚集的兵马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多，同集在各个城邑里边，就在那里做王。那么王在耶路撒冷的银子如同石头13一样，无法测量，香柏木多得像山一样，一堆一堆的。这就是所罗门的富足。圣经就用了这么几句话说明了所罗门的富足。但是你要想一想，所罗门执政40年，他做过很多的封国伟绩，对吧？他管理那么大一个国家，为什么四面的人那么平静呢？他做过好多的事情，但圣经里面对其他事情一概没有一个字交代，就记载那一件事，如何建造上帝的殿，圣殿。而且这个圣殿的建设过程当中呢，一，使用了最好的材料；二，使用了最好的工匠；第三，使用了最好的工艺。哎，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就大了。我们今天建教会应该怎么建呢？用最好的材料，谁呀？这教会的材料是什么？你和我啊，对吧？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做那上好的器材，建神的殿宇，要用最好的工艺，就我们的信仰要结实，有根有基，不要风一吹晃来晃去，要用最好的工匠，所有神给你的恩赐一样的不要吝啬，好好去使用，表现在任何的方面，你有什么恩赐去发挥你的什么恩赐，这是上帝所需要的，要用最好的。但是上帝的警告很清楚，心中的殿重于世上的殿，心中的那个是至尊的，你在地上建的那个只是一个有形的实体，这个地方呢，核心的东西是你祷告的殿。我们今天建教会干嘛呢？我们这个教会穷极要干嘛？就是让别人看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聚会一次吗？让别人一看我们每次 BBQ 人很多，吃得很香吗？是这个目的吗？ 所以我们在神的殿在哪？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个穷体是神的教会，你走在任何一个地方，别人看到说这是上帝的选民，是基督徒，别人要看到这个，这才是精美的。就像当时那个圣殿一样，老远就看到辉煌，那是神的殿宇，要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地上的这个建筑物不是那么辉煌，不是那么重要。神的教会有没有这个建筑物不是重点，但不能没有大家，不能没有你和我。我们是他殿宇里面的核心东西，上好的材料，精致的工艺。那么这个殿宇里面要干啥呢？要敬拜神，祷告。所以这段圣经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我们今天的教会要从这样一个方向去建造，要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教会去祷告，为神的国度去祷告。那么现在是我们教会的宣教院，对吧？为基督的福音去祷告，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为他祷告，也可以为金钱上资助他们，也可以用其他任何方式去资助他们，帮助他们，让这些宣教士在外面可以安安心心的做好神的工作。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可以团结一致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子间，为外面的宣教士一起来为他们祷告。这是祷告的殿宇。如果没有了这个，这个殿宇就像耶稣责备的那样，就变成一个交易场所。那么这样的话，耶稣是不高兴。耶稣进圣殿的做的一件事情让以色列人很烦恼，就是他没有去抵触罗马统治，反而呢进入圣殿，把自己的人给清理了一遍，这是犹太人非常反感，这是把他钉上十字架最关键的原因。因为所有人都期望说，这么大能耐的人，那如果进入罗马那个统治的安东尼堡的话，罗马人早都死了，他一吹气那帮人就飞了，他们都喜欢看到这个。但耶稣进入圣殿说，你们把我的殿变成贼窝了。今天你觉得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去好好反省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去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呢？这是这一章圣经里面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其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很辉煌，但是圣经不会纪念那个东西。就像所罗门所有的辉煌的事情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如何建造神的殿宇，如何谨守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学到的重点。好的，这堂课我就讲这么多，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来提问，或者是分享一点你的看法。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们的所有的主日学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免费收听。